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来分享。今天的信息的名字叫做自卑的寻求神。弟兄姐妹，我们刚刚领了圣餐，为什么我们要领圣餐？是因为我们的罪很容易使得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我们在许多的时候，在人世间，我们常常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仇敌呢很高兴他会替天行道，他会告诉上帝，也就是说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我们的魔鬼，他非常高兴，他抓到你一点小辫子呢，他就说，上帝啊，你应该惩罚这个人，上帝你应该刑罚这个地方，上帝啊，你应该降灾祸给这个国家。所以呢，他们是对于替天行道啊，他们是不遗余力啊，因为魔鬼是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所以呢，我们也发现到啊，在历世历代，你去看以色列国的历史，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他们呢，他们非常高兴的，他们好像激动了亚述，激动了巴比伦，来毁灭以色列跟犹大。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我们今天呢，在美国，你要让一个国家来侵略，那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上帝用其他的方式，仇敌也用其他的方式，他要来进攻美国，就像这一次的病毒一样。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传讲的信息不是毁灭性的信息，我们所要说的是上帝有他的应许和保护，给予那个时代的教会。我们有一条途径，也就是上帝给我们指明了一条路，这条路就是你只要愿意谦卑下来，你只要愿意祷告，你只要愿意寻求神的面，转离你的恶行，那么上帝他的医治，他的赦免就会临到当时代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来复习一下，最近你可能在看到很多的人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再说，我们这一篇的信息，我们要稍微深入的了解一下，因为我常常听人家讲这一段经文当中所释放的信息。我想我们在今天的主日讲到上面呢，就是要对这一篇的信息有一个更进一步的理解。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段的圣经是在历代志下7:13-15，我们一起来念。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是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那弟兄姐妹，这一段话是神应许谁啊？神应许所罗门王。他建了圣殿，他建了圣殿之后，他把这个圣殿呈现给上帝，所以上帝就应许，他说：“哎，你们在这个殿里面的祷告，若有这四项要求啊，神的四项要求，我就会垂听。”我就会睁眼看，侧耳听。意思就是说，你对上帝的话 很认真的对待，那么上帝就会很认真的来怎么样，来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稍微深入的了解一下十四节，我名下的子民，这称呼我名下的子民，其实在今天就是教会 Ecclesia。 这个教会是一个希腊文，它是一个政治团体的名称，好像神召会 Assembly God, Assembly of God 是神召会，这是个非常符合教会这个名字的 Assembly of God。 那么弟兄姐妹，我们是神的国在地上的代表，所以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跟我都知道一件事情，你跟我虽然在这个地上的国度，可是你却是也活在天国里面。这个天国代表的是耶稣基督的治理，这个耶稣基督的治理，他的王权是透过教会来代表的。那换句话说，我们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那意思就是说，你虽然在这个地上，不管你是在中国、台湾还是美国，但是你的心是在天国，所以我们有天国传福音这个大使命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不管你是什么样子的宗派，你都是有一个传福音大使命的呼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天国的地上的代表就是教会，你要传福音，你要宣告神的律法和恩典。所以我们有人讲说，我传福音我只要传上帝的恩典， No， 上帝有律法，你没有上帝的律法就没有上帝的恩典。你如果好好去研读罗马书，他一定要先把人定罪了，他一定要告诉你你有罪了，然后再把福音搬出来。我们今天有些的教会，他只讲爱，他只讲恩典，他只讲赦免，没有讲到认罪，没有讲到你是个罪人啊。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好像在我们基督教里面也掀起了一贯很奇怪的风气，我们有些的教会叫做 seeker friendly， 就是呢，他制造一个环境让还没信耶稣的人比较能够接受耶稣，而他们的想法就是说，你不要谈罪啊，你不要谈那些让人很难堪的事情啊，不要指责犯奸淫啊、犯淫乱啊、同性恋啊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呢，那些外面的人听了就反感，他就不来教会了。然后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教会的堕落。我们要传扬神的律法跟恩典，我们教会是手里握着上帝这救人的使命，我们的福音不能够偏了，我们的福音不能够只有恩典只有爱，却没有讲到上帝的律法、上帝的审判。我们要平衡的来看待，我们要平分的告诉弟兄姐妹，告诉这世界上的人，如此你才能够做盐发光啊！你要关注社会上的时事，现在发生什么事情，还有当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这一些如果违反了天国的使命、天国的律法，那我们教会必须要发声了。我们教会必须要代表上帝说，这样做是不对的，上帝的旨意是这个，而你们推行的政策是违反了上帝的旨意。那这就是在一个地上天国的代表教会，你必须要告诉人 什么是上帝的旨意，什么是神的国。然后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再来看第十四节，我们通常会讲说自卑啦，祷告寻求我的面。那自卑是什么意思？其实这个自卑就是 humble yourself， 就是你谦卑下来，你要祷告。然后弟兄姐妹，这个祷告这个字啊，你去查原文啊，你会发现到它是什么？它是干预，它是 intervene， 它是介入。然后还有什么？还有 intercede， 还有代求的意思。所以这个祷告呢，祷告就是一个干预。然后弟兄姐妹，你说，你回头想，祷告真的就是干预，祷告就是干预什么？干预这件事情，好像上帝让瘟疫发生，让病毒流行，好像上帝让什么战争发生，好像你说上帝的不是这个仇敌的作为吗？好像上帝也容许他。那么这里面有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天国的代表，你有权利 say no。 你可以跟上帝讲说，上帝，你这样子的行我不同意啊。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交给教会的权柄啊。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当中。你们捆绑谁，天上就捆绑；你们释放谁，天上就释放。然后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给教会的权柄。所以我们在决定事情的时候， You have a say， 你是有权柄的，你是可以参加这个会议的。你可以跟神说，上帝，我不同意。主啊，你要帮助我们，我们要祷告，要干预。主啊，我们不要看见这个病毒的肆虐，我们不要看见人心惶惶，我们不要看见这个罪恶发生，有暴动，我们不要看见我们的总统被警告，他们要杀他。主啊，这一切的事情就告诉我们 We are in trouble， 我们是有问题，我们有麻烦了，所以我们要代求。这就是祷告的意思。我们不能说，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哦，主啊，你让拜登就当选吧，我们不要制造混乱的。哎呀，你现在你就看到有一些基督教的团体，他们会说，哎呀，你就让那个拜登当选吧，川普你下台啊，你不要再冲突了，你这样制造冲突会更大的混乱。但是另外一方面的人说，这选举明明就是舞弊嘛，有很大的问题啊，明明川普是赢了，你为什么让他输呢？你要让他退让，这个退让没有道理啊。所以在一个公义的里面是没有办法讲通的。如果这次你让拜登当选，那意思就是说以后我们的选举通通可以作弊吗？我们以后的选举就是这样不公平吗？你要让大家排队排了那么久，选出来一个东西不是每一个人选票里面选出来的。然后弟兄姐妹， This is a serious problem，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政府没有诚信，政府没有公义，所以弟兄姐妹，你的祷告要干预啦，所以你的祷告要介入到这个里面，你要代求啊，上帝，你的公义要彰显啊。弟兄姐妹，这就是祷告的意思。寻求我的面呢，是透过祷告跟敬拜努力的祈求，要问上帝 What's wrong， 我们现在美国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所以很多的人现在祷告才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川普这个人不管你喜欢与否，他在历届的美国总统上面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你可以讲说他是唯一的美国总统，没有人可以用钱去贿赂他的，因为他很有钱，他不能够用金钱购买，他也不需要人告诉他说，川普你给我办好这件事情，我 donate， 我捐款多少钱给你。川普才不吃这一套啊，这个就是他的优点。我们看见上帝使用川普这个人 expose 显露出很多的问题，包括这次的大选啊。弟兄姐妹，我以前对这个所谓的深层政府还是有一点点的怀疑，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啊？可是等到你看见这一次我们所有的媒体全部一致性的哦，说大选没有舞弊，那你就知道这个问题很大了。所有这一些自由的媒体、主流的媒体全部都说没有，那就是睁眼说瞎话啊！弟兄姐妹，这个里面大有问题啊！因为一个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在那边彰显出来，所以难道难怪美国人民是很愤怒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州啊，有很多的很大很多的人的游行，这些人吃饱了没事干吗？冒着这么寒冷的天气，他们要来发声音说我们需要公平，叫做 Stop the Steal， 就是不要让选举被偷窃了，我们要真实的结果。那这个样子的呼喊不正是教会应该做的吗？然后弟兄姐妹，最后是转离，你要回转归向上帝悔改。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对神的子民说的，对于那些的恶人，我们有策略，我们是给他传福音，我们先跟他射福音的箭啊。我们去年开始就射箭，但是呢我们也要做认同性的悔改。上帝自然有他的办法，就像他当初怎么样去毁灭亚述跟巴比伦，神使用亚述跟巴比伦毁灭了以色列跟犹大国之后呢，他让他们也被毁灭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做的太过火了。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再回来，我们在这边看，天必赦不下雨，因为教会没有为公义发声，默许了社会上的罪恶，任何不公义的政策，还有不公平的选举。教会要斥责，要秉着公义来斥责。有一段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十章第十二节，他说你们要为自己栽种公义，就能够收割慈爱。好，我在这边打个岔，没有公义就没有慈爱。我们今天基督徒可以向神要慈爱，是因为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为你的罪死了，所以上帝以你为义，因为你接受耶稣基督，所以你的义，你可以每一次向神祈求的时候，奉耶稣的名，是意思就是主啊，请你看在耶稣基督为我死的份上，他替我称义了。所以有公义你才有慈爱，所以我每一次的祷告求神的慈爱、怜悯、恩典，都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关系。现今正是寻求耶和华的时候，你们要开垦荒地，等他临到，使公义如雨降临在我们身上。然后弟兄姐妹，在几年之前，我们加州还连续好几年都是干旱啊。然后弟兄姐妹，有一年甚至我们要限制用水啊，我们有一年甚至说你外面的草地不可以浇水了。我不晓得你还记不记得那段的日子，我们的水库的水已经降到我们不知道几十年最低最低一点，上帝再不降雨的话，我们就有 big trouble。 我们加州的有一年那个 almond 那个杏仁啊，我很喜欢吃杏仁酱 almond butter，那一年呢找不到 almond butter， 是没有的卖。然后我就问那个卖的那个在 Trader Joe， 我说你们这个以前的这个 butter 都不见了，他说因为今年没有生产，生产不足，没有水，没有水。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当初有多少代祷者，加州的代祷者向上帝呼求，求雨下来。 那是因为求神的公义，因为我们今天有耶稣基督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上帝还会继续让加州干旱。我们感谢赞美主，在这个连续干旱的过程当中，带导着拼命的呼求，做认同性的悔改，为加州州长、州议员们他制定的这一些法律。那段期间正是同性恋闹得最厉害的时刻，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弟兄姐妹，我要说加州的带导者是了不起的，我们加州这几年就没有干旱了，因为上帝呢已经垂听了这一些带导者的呼求。我们教会也在呼求啊，每一个都在这边上层呼求啊，主啊降下你的雨，像公义如雨降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公义下来了，所以上帝垂听了这些带导者的呼求。所以弟兄姐妹，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在那个地方如果不下雨，那个人就没得吃了。记得以色列他们把这个约瑟卖到埃及的那段期间，他们那段期间根本没得吃了。为什么？没有下雨啊，那个在那个地区没有下雨是一件天大的事情啊。所以那个时候的人都要开始来悔改啊，不悔改就没东西吃了，那是一个 life and death， 那个生与死的事情啊。然后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上帝说你们公义不彰显，你们没有公义，你们全城的人、全国的人都是不行公义的，所以上帝刑罚，上帝惩罚。但感谢赞美主，但在今天我们有耶稣基督。第二点，你不听从神的话，不遵行神的命令，仇敌就会偷走神的祝福，甚至要窃取选票的结果。申命记28:42，他说：“你所有的树木和你地里的出产必被蝗虫所吃。”那感谢赞美主，在美国有蝗虫灾害是很少的。但是你要从一个属灵方面来看这个事情，这个蝗虫可以是仇敌。这个蝗虫在启示录第5章的时候是一个很奇特的蝗虫。这个蝗虫不会吃树木上面的青草，它只会去伤害那些额头上没有上帝印记的人。那很感谢主啊，但是上帝给这些蝗虫一个新的命令。哎，弟兄姐妹，这个蝗虫在一个属灵意义上面，它要偷走我们上帝的祝福。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见我们现在所遭遇的很多的事情，是因为我们不听从神的话，不谨守遵行神的命令。那教会就是要在这个地方，要来唤醒全国人民，重新归向神。不然，这个以神立国的国家，那弟兄姐妹，我要说，在全世界很少有国家是以神为立国的，美国是其中一个。其他的国家有没有我真的还找不到，我还不知道是谁。但我相信美国是上帝在全地当中还保留了一块很干净，是这个国家是以神立国的。你看你的那个硬币上面，它上面写 In God we trust， 那就是一个以神立国的。上帝在申命记28章讲，你不听从神的话，不遵守神的命令，那么你就要被吃掉了，你的祝福啊。当然第二个国家当然是以色列了。那第四，当教会行事与神反对，不肯悔改，就会有暴动，会瘟疫发生啊。弟兄姐妹，你看利未记26:23，他说：你们因这些事若能不改正归我，行事与我反对，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以你们的罪击打你们7次，我又要使刀剑临到你们，报复你们背约的仇。 聚集你们在各城内，降瘟疫在你们中间，也必将你们交在仇敌的手中。那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我们得罪上帝，我们就要小心了。那弟兄姐妹，我刚刚也讲了，这句话是对神的子民说的。我觉得我们在美国的教会，今天有很多的美国的教会已经变节了，不仅他的信息偏于恩典，没有公义，没有神的律法，那总以为神的恩典大过一切，甚至有人说，哎呀，你旧约不用看，你只要看新约就好，因为现在是恩典时代，就是他 emphasize 在恩典。然后弟兄姐妹，我必须要说，我不是那种毁灭性，上帝毁灭性的 那种牧师，我相信上帝有非常大的恩典要临到这个世代，特别是愿意跟他亲近的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你也要看见一件事情，神做事有他的法则，基督耶稣过去、现在、未来，一直到永远，他都是不改变的。所以如果有人违背了他的旨意，上帝必须要刑罚，因为我们的上帝断不以有罪为无罪。你最起码你要到神的面前自卑祷告，寻求他的面，转离自己的恶性。自己的恶性就是邪恶的道路 the wicked ways。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不是在脑筋里面，我们的信仰是在你的行为上面。一个行为明显的是违背神的旨意，那么我们就需要悔改。就像我们这一次看见很多的大选，很多的舞弊，很多的作弊，难道这些人不晓得上帝在看吗？难道他们不知道将来有一天他们要对上帝负责任吗？作恶的人总是会说，上帝没有看见我，我好像很平安啊！我们在诗篇里面常常看到这个样子，作恶的人他们好像都得到很多的好处啊，一点点的罪恶就让他们得到很大的利益。那这一些是我们基督徒所不耻的，是我们基督徒恨恶去做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不喜悦偷窃，上帝不喜悦这些不法的事情，我们宁可自己吃亏，我们也要让上帝喜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今天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你跟我必须要做光做盐，你要让大家看见什么叫做基督徒，就是我不愿意得罪上帝，尽管我有很大的利益。那弟兄姐妹，很多的这次的作弊，我看到很多的人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灵魂，我为这当中有基督徒的，你现在还有悔改的机会。我们也为很多所谓的吹哨人，他们敢用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出来作证，说我的确看见了这些非法的事情。然后弟兄姐妹，他们是好像把自己的脖子套在那个刑具上面，那些对那些不法的人，他们很可能就是要找他们麻烦，他们敢站出来，在法庭上签了宣誓的文件，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勇敢。你也可以讲说，这些人是愿意为行善受苦的。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啊，为义受逼迫的，就是马太福音所讲的，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了，因为他们在天国的赏赐是大的。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又看见上帝在2020年，甚至要到2021年，上帝还是在做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行动。他在对我们信心的考试，你是真的信还是假的信？这个是上帝对我们信心的考试。我们再回来，自卑就是自己看见环境在说话。我们现在看见选举不公平，我们看见病毒的肆虐，瘟疫在我们当中，那表示上帝已经容许仇敌来审判了，上帝已经在发怒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跟我是称呼上帝的子民，那你就要自卑下来啊！就好像我们刚才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要严肃的面对自己啊，我们也要严肃的审查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宣告我们有罪了，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求上帝来赦免我们的国家。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是代祷者，我们的祷告就是要干预，要介入，我们要代求自然界的灾难，我们求神的赦免跟医治。谦卑下来的下一步就是祷告，我们要寻求上帝了，因为代祷是基督徒的特权啊， It's a privilege。 我们在异象当中要见到耶稣，有些人他的灵很敏感了，我们要灵里面好像跑到上帝的面前，上帝啊，我该怎么办？请你告诉我 What happened。 这就是寻求他的面的意思。我们知道上帝掌管一切，我们祷告就是要看见上帝，遇见神，聆听他的训诲，启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弟兄姐妹，很多人说啊，那是代祷者的事情，我说不是，是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情，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遇见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我要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要遇见上帝，你要跟从耶稣，不是跟从刘牧师，你要跟从耶稣基督，你要亲自与他面对面，你要与上帝有这个可惊奇的亲自遇见上帝，你要看见他的荣耀，你要看见他对你讲话，你要看见他多爱你。然后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是非常的 emotional， 你是很情绪的，他是很荣耀的，他是圣洁到你无法呼吸，你会惊恐的在他的面前俯伏敬拜。当上帝只要对你讲一句话两句话，你今生永远记得，你要爱他，你要跟随耶稣，不要跟随人。人都有软弱，人都会有错误，有情绪，我们只有大错小错的分别。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仍然要追求圣洁。我再说，我们教会很注重彼此相爱，我们很注重追求圣洁。弟兄姐妹，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很重要的事情。我要告诉你，我们在教会界里面有好多的牧师，有名的牧师，很多人都跌倒，有些人晚节不保。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好好为牧师祷告，好好的为牧师牧者们祷告，他们所受到的诱惑，他们所受到的那是比一般的信徒要多很多。 让我感谢赞美主。弟兄姐妹，我相信我跟师母，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我们难免会有小错误，但我可以告诉大家大错误是没有的。我们求主饶恕我们，赦免我们，我要帮助大家努力的寻求神的面。我觉得这是我的呼召，我觉得这是我要成全每一个人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最后，悔改转离他们作恶的道路，这是特别指属神的子民啊，还没有相信耶稣的，我们就是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对于社会政治一定要关心，弟兄姐妹，我再说教会要关心。我们有些教会把教会当作 club， 当作俱乐部，肢体当中没有彼此相爱，反而是彼此相恨。我知道有些的教会呢，他为了避免冲突，也不要谈政治，不要谈政策，不要谈现在川普在干什么，不要谈，不要谈，不要谈，他以为就 OK 了，他以为大家都没事了。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鸵鸟的心态啊，弟兄姐妹，我们要说的是 above all， 我们要超越这世界上这个政党的争执冲突，我们以神的律法，以神的旨意来看整个的事情。在教会当中是彼此相爱的，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看，我们说我们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我们不是跟随川普或是跟随拜登，我们不是跟随共和党或是跟随民主党，我们是跟随天国的耶稣基督。那么在教会里面跟随耶稣基督天国的律法，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世界，来看我们的国家，那么教会就必须要发声了，说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这个正确与否是从耶稣基督的角度来看的，这是教会在地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弟兄姐妹，我再说，我们要自卑的寻求上帝。上帝给我一个很棒的恩赐，我会帮助你看见异象。我们有很多的方式，也帮助你自己可以被圣灵主动的被圣灵充满。好，弟兄姐妹，这一些都是工具，但最重要的是你要遇见上帝。你一定要遇见上帝。上帝要亲自对你说话，就像他亲自对我说话一样。你们要比我多，你要比我好，你们要看得更多更好，你们要站在我的肩膀上跳得更高，你要超越这世界上带来了这一些洪流啊。世界的洪流是很糟糕的，你要跳得比他们更高，你不能够被他们淹没，你要超越这一些。在教会当中，我们要超越这些党派之争，我们要看见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不喜悦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灵里面合一，在耶稣基督的恩典跟他的宝血遮盖之下，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就是我们教会要经历的。最后，以赛亚的经历，在以赛亚，我找了好多例子，圣经当中有记载的大概有200多个祷告的例子，有的祷告很长，有的祷告很短。那么配合我们今天所读的这神的四项要求，我找到了以赛亚很有名的，在第6章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看见的异象，第5节他说，那时我说，祸灾，我灭亡了。这个就是自卑啊。 自己被哎呀糟糕我灭亡了。那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有些教会的说哦，我再怎么说我再怎么做，反正上帝一定要拯救我，我已经得救了。哇，他的信心非常强，这是我很羡慕的。可是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啊，我们要自卑啊，糟糕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那意思是什么？我自己是嘴唇不洁，我可能讲粗话讲脏话讲咒诅，哎，我又住在这些嘴唇不洁的民当中，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讲的可能比我更难听，这些人讲话呢可能不实在，夸大其词，可能是说谎的。那弟兄姐妹，弥赛亚看见了，他说因我拣见大君王啊，所以他在祷告，他才能够看见异象，他要寻求神的面。所以马上第六节，有一个沙拉佛到我的面前，手拿了红炭，是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然后弟兄姐妹，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火剪是拿着红炭，这个坛，这个坛就是祭坛，这个坛就是铜祭坛那个地方，赦免罪的地方，这代表了耶稣基督他这代罪的羔羊，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就除掉了，你的罪恶就赦免了。然后弟兄姐妹，就是这个意思，耶稣基督赦免了你，赦免了我，因为他说我灭亡了，我自卑了，我祷告了，我承认了，哎呀我是嘴唇不洁的，哎呀我又住在这个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啊，我哀哉啊，我死定了。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要我们承认我们不行啊，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啊。那在这个承认的过程当中，神的恩典来到，耶稣基督他的洁净，他的赦免。然后第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然后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呼召以赛亚，你要去传福音，你要帮助人悔改转离恶行。因为以赛亚已经悔改了，因为以赛亚他说不洁的话，嘴唇不洁的话，雅各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缺失，他就是完全的人。那就准备你的讲话就代表了你的信仰，你的信仰当中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洁净。以赛亚他知道他不洁净，但是上帝他的赦免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洁净，然后你的洁净要去帮助那一些嘴唇不洁的民，你要受差遣，去差遣去讲。然后在后面呢，我已经不够这个地方了，他后面在讲说我们所传的谁信呢？哎，你传的他们不信，恐怕他们愿意来悔改就被我医治。所以讲的那一段很难听得懂，其实以赛亚书他那一段的经文就是说，有些人作恶做到这种地步，他就是不肯回转得到赦免，不肯回转得到医治。那弟兄姐妹，我们在今天这个世代上面，你会看见有些人死不肯悔改，死不肯承认他的有问题，但是呢你一直要传，一直要讲，讲到耶稣基督再来为止。这就是以赛亚那一段的信息，讲没有人听，讲不厌其烦的讲，也不厌其烦的祷告代求，做认同性的悔改。这就是以赛亚蒙召，也是我们今天每个基督徒的蒙召。你的福音你要跟他讲， 承认自己是罪人吧，上帝要赦免你，上帝要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这就是我们的福音。最后我们要宣告，上帝掌权，神公义公平的彰显。我们特别为即将来的国会1月6号来祷告，我们宣告耶稣基督得胜。我们知道那一天呢，参众两院他们所有的人都要聚集在一起，然后唱票哈，要唱说 哪一个州什么票什么票。但是我们知道这一天会有很大的事情发生，我们在异象当中宣告神高抹的总统在公平的原则之下当选。 Amen。 这个上帝所高抹的神的受高者，他要在公平的原则之下当选。我们祷告，我们选择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弟兄姐妹，我说过这次的大选就是你的选择，不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你是选择是站在上帝的那一边，还是不愿意站在上帝的那一边。你要看见这个国家悔改归顺耶稣基督治理。好，请注意，公义跟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就上帝在这个国度的治理一定要公义跟公平的，慈爱跟诚实是他会领导，但是公义跟公平没有这个根基，这个国家还能够成为一个国家吗？上帝的国度他一定要有公义跟公平。我们在说谎的媒体之下，我们求主来翻转这样子的事情。我们要确保以后的选举是干净没有作弊的。那弟兄姐妹，这也是川普总统他一直在 persuade， 他一直在讲强调一件事情，政府如果没有诚信，如果民众没有信心面对选举的话，那么整个美国的制度就完全被摧毁，完全被破坏。如果你容让这些舞弊现象，睁眼说瞎话，假装没看到，就像这个媒体一致性的报道说 No proof No proof， 没有证据，然后弟兄姐妹，你就知道所谓的深层政府是真的了。我从来没有看到新闻媒体报道是一致性的，我说主流的媒体。然后弟兄姐妹，你可以看见这里面有很多的猫腻，里面有很多很肮脏的事情，不知道多少人拿了多少钱。我们现在要宣告，我们就像窃求的寡妇一样，我们要跟神祷告代求善意。我们为川普来祷告，求上帝为川普伸冤。我们不要放弃，我们要求神在你自己的美国公义要行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斥责这些说谎的媒体，我们求主翻转整个媒体，成为一个公义公平的报道的媒体。我们做祷告，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恳求主让公义公平在美国彰显，让我们在这个世代虽然处在一个很不公义的社会，我们看见深层的政府他们在 manipulate， 在操控怎样整个的选举，以至于很多的公平公义就找不到。我们也看见媒体一昧的掩盖事实，我们知道这里面大有问题。我们求主翻转，让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祷告干预这样子的事情。我们寻求神的面，主啊，你已经透过很多的先知启示已经告诉我们上帝对这件事情要怎么做。主啊，我们相信你透过很多很有名的先知，你已经宣告川普会继续的连任，我们就这样相信，我们也这样子的宣告这一些的先知们也实在是很不容易，他们也是在 risk 冒险他们将来的这些服事，他们也冒着他们自己的名声，却是很大胆的宣告川普会继续当选，会带下接下来四年继续的自由繁荣。我们也看见了美国的确需要像川普这样子的人带领我们保护教会，保护我们的集会的自由。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我们求主祝福1月6号，我们求主祝福神公义的彰显。我们也祷告那一天有许多的人回到华盛顿 DC 去，主啊，我们恳求你如果有暴动的话很快的就能够制止，我们不希望看见有什么流血，但我们求主制止这些想要暴动的人，因为这些不是上帝的旨意，求主差派大能的天使来制止这一些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